任志强嘅大炮风先前已经为佢带嚟咗唔少嘅麻烦，其中包括2016年喺习近平嘅宣传班子鼓吹媒体胜党，就系媒体必须系中共政权习近平嘅家奴嘅时候，任志强提出咗大胆嘅批评意见，就话当所有媒体都有咗姓，并且不代表人民嘅利益嘅时候，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嘅角落啦。任志强放嘅嗰一炮，使到佢受到中共嘅留党查看一年嘅处分，并且长期喺中国嘅媒体上面被消声。2016年，中共西城区委俾咗任志强留党一年查看处分嘅理由，就系任志强因为多次喺微博、博客等网络平台同其他公开场合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党嘅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嘅错误言论，严重违反党嘅政治纪律。时间快进到2020年7月下旬，任大炮再度因为佢嘅大炮言论遭遇更大嘅麻烦，被开除中共嘅党籍。中共当局发布公告话，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对北京市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咗立案审查调查。经查，任志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面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丑化党和国家的形象，歪曲党史军史，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在一些观察家看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抛弃中共多年来半心半意宣扬的和国际文明社会接轨的口号，再度祭出司法必须是中共政权的刀把，这种被普遍认为是野蛮落后的口号，因此任志强被中共掌握下的刀把指公检法机关捉捕、起诉、判刑，并不令到观察家或者中国公众感到意外。令到他们感到意外的就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先是向全世界指示了任志强的政治罪的罪名，再完全以完全政治无关的经济犯罪的罪名给了69岁的任志强判刑18年，对全中国和全世界明摆出要将他置于死地的姿态，以及中共控制的媒体宣称宣判之后，被告人任志强当场表示服从法院的判决不上诉。事实上，在中国国内外的很多人看来，中共当局对任志强的这次审判从多方面来讲都是不按牌理出牌的，而是不按中共当局自己制定的牌理出牌。中共当局声言对任志强提出的指控是经济犯罪，但是中共当局操控的法院就选择对这种并不涉及国家机密的审判实行实际上的秘密审判，不准许公众或者媒体参与旁听。在没有独立媒体和公众见证的情况之下，中共法院在中共控制下的媒体所讲的宣判后，被告人任志强当庭表示服从法院的判决不上诉，亦都受到外界的普遍的怀疑。批评人士指出，中共当局以及他所谓的法院、检察院和官方媒体时尚随意捏造涉及司法判审的基本事实。譬如中国当局2009年曾经声言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的行为，并且列举一连串刘晓波的朋友和同事的名字，声言他们都提供了刘晓波犯罪的证词。但是那些朋友和同事就发表愤怒的声明，说当局的这种讲法完全是无耻的造谣，中共当局一直并没有就此作出回应。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有起码的常识、逻辑和判断力的人一样，根本就不相信任志强当庭认罪、不上诉之类的官方的讲法。李南央说，假如讲这些法律是真的，这样就给了任志强判刑就不会那么重了，就不会给他判刑18年，要给他死在监狱里面。居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李南央就此提出了他自己的合理的推测， 那個、就是任志强被捉捕之后肯定并没有低头屈服，所以他才会被判得那么重，而且当局公开开列给他的那些罪名，明眼人一看亦都是假的，他的真正的罪名无非是他说习近平要光住屁股当皇帝。李南英说习近平重判任志强就是特意做给红二代看的，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有你们的老子就可以随便骂他侮辱他，但是他告诉大家你们胆敢说他习近平怎么怎么，任志强就是你们的榜样，其实他觉得这就是杀鸡给马骝看。任志强被重判18年的消息传出之后，在北京的一位中共前高级干部的子女，就是李南央所说的红二代，对美国之音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这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共前高干的子女表示，即使是他们全盘接受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加给任志强的经济罪的罪名，这种异乎寻常的重判的判决亦都难以令人信服，更难以令人心服。譬如中共当局指控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赖小文受贿贪污，涉及金额 17.88 亿元的人民币，数倍于当局所讲的任志强案涉及的金额，但赖小文在8月11号受审至今未判，而任志强就是在赖小文受审整整一个月之后受审，就早早宣判了。任志强的好友黄英在9月22号星期二得悉任被重判18年监禁之后，在社交媒体上面表示无需平反，被一丝不挂地钉在耻辱柱上面的另有其人。他并且指出谁都知道这是怎样的一回事，并没有人会觉得费解。这位中国女企业家还说，唯希望她能够保住她的健康，好好生存住。黄英接着说，对于她来说，健康地生活着就是胜利，就是了不起。她将以她为对手的永久地钉在耻辱的柱上面。在纽约出版的政治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毫无疑问，这些是一场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以言论治罪经济罪名肯定是莫须有。本来他是地产商，负责一个公司，他已经离职了。按照中国的规章，离职要审计的，审计要向社会公开报道的，也就是说政府已经出面证明他在经济上面并没有问题。胡平接着说，众人皆知习近平这些年以来一直以反腐败的名义整治批评者，譬如有贪腐的问题，批评者就不敢发表批评，或者在斗胆发出批评之前，将家人和财产先是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任志强显然不是这样的情况，当局不单止捉了他，还捉捕了他的儿子。在胡平看起来，捉捕和审判任志强的主谋习近平以经济罪名来到给了任志强治罪，显然是出于明显的战略考虑，因为他不要直接给任志强扣上政治的罪名。同时习近平也都知道，老百姓都知道，这些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犯罪的问题。习近平如此惩治任志强，就是要向中国社会发出信号，那就是他要借经济罪的名义来到惩罚政治的言论。胡平说，这些正是古今中外所有的独裁暴政当局惯用的手法，就是通过这种暗示来到震慑社会，使到社会大众由此变得谨言慎行，不敢议论独裁暴政，独裁暴政由此可以获得长治久安。截至目前，一些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和众多中国公众和网民普遍认为，任志强之所以惨遭重刑惩罚，是因为他的政治性言论冒犯了当今中共的独裁者，也就是被中共当局宣布为拥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绝对权力和威权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具体的话，就是今年三月网络上面流传的一篇以任志强发表的不点名这样痛批习近平无耻至极的文章得罪了习。 但是觀察家雖然在任志強的政治言論得罪了習近平這個問題上面有共識，但他們在任志強究竟發表什麼的具體政治言論真的激怒了習近平這個問題上面有意見分歧。總的來說，觀察家認為署名任志強的那篇萬字長文最有可能招致習近平痛恨的言論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是該文激烈抨擊習近平，明顯地展示了他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當皇帝的野心。這個文章又說，那裡站著的不是一位皇帝在這裡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雖然高舉一塊又一塊的遮羞布，試圖掩飾自己的身根本就並沒有穿衣服的現實，但絲毫亦都不掩飾自己要堅決當皇帝的野心。同誰誰不准他當皇帝，這樣就你要滅亡的了。一些觀察家認為，該文的另外一面最有可能招致習近平痛恨的言論是激烈抨擊習近平專制獨裁，先是通過嚴厲的輿論控制導致武漢的肺炎疫情在保密的狀況之下失控，成為全國全世界的災難，再自我吹噓說高瞻遠矚果斷及時領導取得了抗疫的偉大的勝利。該文又說，試圖用各種偉大的成績掩蓋事實的真相，好像這個疫情是從1月7日的習近平的批示才開始，這樣去年12月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沒有及時公布訊息，為什麼會發生1月1日中央電視台追究8名謠言者的新聞，為什麼會有1月3日的訓戒，為什麼會有1月3日對美國通報的疫情的訊息，為什麼不提1月7日之前已經發生的各種危機，為什麼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會公布，至今亦都未公布，為什麼1月7日之後還會召開了各種聚集性的全國大會，為什麼還出境訪問，為什麼在雲南敲鼓慶春節呢？一些觀察家和研究中國當局當今政治學者的表示，以任志強的名義流傳於網絡間的長文的上述兩個方面的言論都可以說得是點到了習近平的死穴。在他們看來，習近平上台以來通過多種方式明顯地展示了他希望當皇帝的心態，其中包括他的護從為他特制帝王王的國宴的瓷器，他掌握的中國官方媒體大力宣傳那套帝王王瓷器，習近平坐在龍椅上面接見來賓，而他控制下的中國官方媒體突出展示他端坐在龍椅的圖像。一些觀察家和學者指出，另外一方面以任志強的名義流傳於網絡間的文章抨擊習近平在抗疫問題上面的無恥，亦都被普遍認為是踩到了習近平以及他的吹鼓手的痛腳，其中不單止包括習近平和他的宣傳班子展現出令世人驚訝的收攝，至今遲遲不肯公布習近平在1月7日究竟發布了什麼重要的批示，而且亦都包括習近平的宣傳班子宣傳習近平親自的指揮親自部署抗疫，但是在這樣的官方公職紀錄之中，在1月7日到20日之間，亦都就是疫情在中國大爆發的三個星期的時間裏面，習近平作為抗疫總指揮的活動紀錄是空白的。在任志強究竟發表了什麼的言論招致習近平痛恨的問題上面，李南央認為是任發表的關於光屁股小丑要當皇帝的講法。在這個問題上面，在紐約的胡平的觀點和李南央不謀而合。胡平說，當然習近平如此痛下殺手，主要就是針對今年3月在網上傳播的那篇以任志強的名義發表的文章，文章裡面的批評聽上去很嚴厲，其中包括剝光了衣服亦要當皇帝的小丑，尤其還有這樣的一句話，就是絲毫亦都不掩飾自己要當皇帝的野心，和誰都不讓他當皇帝他就要被滅亡的決心，就這樣的一句話。 胡平接着说，中国公众都知道任志强是习近平的老朋友和老盟友，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熟人和朋友，习近平如此重判身为红二代的任志强，就是要发出信号，那个就是他习近平豁了出去，不在乎了，红二代得罪了他，他亦都要下杀手。这些亦都正是应了任志强的话，那个就是他习近平就是要显示决心，誰不讓他當皇帝他就滅了誰，這樣也都應了中共黨校退休教授蔡霞的話，說那個就是習近平獨裁專制，弄到天怒人怨，體制之外體制之內還有紅二代對他的不滿都大有人在。作為一個紅二代，中共前高級幹部一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李鋭的女兒李南央，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明確表示了他對習近平的獨裁專制專橫跋扈的強烈不滿和憤怒。他說習近平如此重判任志強不是這麼似樣的，在中國國內的紅二代或者一時感到不敢言，但他們不會樂意忍受習近平對他們如此欺凌和侮辱。李南央說習近平目前分了頭，他的領導能力就是一個農村的生產大隊的隊長，他亦都就是小學文學文化水平，他目前就是四面楚歌，他並沒有任何的辦法，他除了窮橫亦都是窮橫，他覺得他就是在這裡為自己挖一個坑，他的死期不遠了。李南央所說的習近平就是小學文化水平，是指習近平在上小學的時候就中斷了正常的學習，一些評論人士認為這導致他文化水平低下難以掩蓋。他又舉例說習近平在發表公開講話的時候，即使是照本宣科，亦都暴露出他對非常基礎的漢語詞彙不能夠理解，譬如說通商寬衣錯誤讀成是通商寬衣。另外李南央所說的習近平是在這裡為自己挖坑，他的死期不遠了，顯示是呼應了一些中國網民的看法和講法。習近平在中國網民當中有一個綽號叫做總加速師，根據網民的解釋，這些是說習近平大權獨攬、胡作非為、倒行逆施，正是加速自己和中央獨裁政權的滅亡。在任志強被法院判刑18年的消息公布之後，中共當局對這個消息採取了嚴密的輿論控制措施，中國的媒體只是轉發法院的所謂任志強被告人任志強當庭表示服從法院的判決不上訴的公告，中國的媒體並沒有其他報導或者評論，中國網民發出的評論就遇到全面的封殺，而在官方媒體的新浪微博帳號轉發公告之下，一是就零評論，一是就是評論不加顯示。以上是美國之音今節華盛頓的報導。